齐国的文武百官和奸臣树雕一牙在银安殿前是一场混战，打乱套了。齐国自周氏分封以来也没出现过这种事情，光天化日之下，白玉阶前百丈长，一时间杀了一个血肉横飞，百官大败。文武虽然身上都有佩剑，但是他们也不是这些武士的对手。当时文武死伤了30多人，身手敏捷腿脚利索的全跑了。这时有人把树雕给搀扶起来，把他头上的伤也给包扎了。这家伙本来就男不男女不女的，在给他包扎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哪位从哪儿撕下来一块葱心绿的绸子给他弄上了。这个扮相太招笑了，武士谁也不敢乐，怕大司马不高兴。树雕不在乎这个，他把易牙叫过来：“你还在这愣着干嘛呀？赶快打扫打扫战场，把这儿收拾收拾，死了的抬出去埋了，受伤的叫他们自己回家养伤去。把银安殿里外全打扫干净了，咱好请新君登基呀。”易牙带着人好一顿忙活，算是把银安殿收拾利索了。树雕亲自去请公子吴亏，吴亏已经穿戴好了，头戴冕旒冠，身穿滚龙袍，他一个人坐在东宫老半天了，也没有人来招呼一声。公子昭走了之后，树雕就请吴亏到东宫来了。等金军玉冕一到，他就是齐国的国君了。整了半天也不见易牙和树雕，正在着急呢。就在这时，树雕从外边进来了，见公子失礼，把吴亏吓了一跳。他上下打量打量树雕，心里说：“他怎么这模样了？头上勒着一块葱心绿的绸子，你这是怎么了？”树雕哭笑不得：“您就别问了，奴才请您龙行虎步登大宝啊。等一会儿百官就来朝贺。”树雕把公子吴亏给架到银安殿上来了。吴亏归坐之后是钟点齐鸣，这顿敲啊敲了老半天，一个人也没来。文武百官都叫树雕给打懵了，好多人精神未定，也有一些人怒气填胸。听没听见钟点之声？早就听见了，可是谁也不来。树雕一牙跪拜了3回了，山呼千岁是3拜9叩，他们俩闹得挺欢。他们越这么闹腾，公子吴亏越来气：“你们俩折腾什么呢？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你们给我磕了3回头了，百官怎么还不来呀？”树雕一看 再也隐瞒不下去了，他就把刚才银安殿一场大战的事儿跟公子无愧说了。把无愧气坏了，摘下头上的冕旒冠，啪的一声就摔在地下了。你这仗什么时候打不行？怎么单挑这么个节骨眼？在我登基的时候，你跟百官混战，这还能来人吗？终点就别敲了，敲得闹心，你知道不知道？他话音刚落，殿头官慌慌张张进来禀报，可不得了了，来了好几拨人，手持刀枪，凶眉恶目，闯进宫里来了。当时把树雕吓得够呛，赶快叫易牙把住垫脚的左侧，自己在右侧。他怕百官重整旗鼓又杀进宫廷，这可怎么办呢？公子无愧正在发脾气，可不能再惹他了。树雕手提宝剑在垫脚站了半天，也没看见一个人杀进宫里来。他觉得奇怪，提着宝剑就出来了。一打听，树雕差点坐地下，怎么了？吓得不得了了，感情几位公子烦了。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有的率家丁勇士，有的带着游侠。可怕的是，把平时豢养的那帮死士也都带来了，身上绑着火药，这太瘆人了。树雕不能不害怕呀，他们这是要干嘛呀？夺君位。感情几位公子早就碰头商量好了。树雕一牙耍的这些把戏，蛮哄别人行，蛮哄不了这几位公子。几位公子已经知道了，父王桓公宴驾了，公子昭跑了，树雕要自立无愧为君。我们哥几个都是吃素的，我们就瞅着无愧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做齐国的国君，岂有此理呀？就凭他母亲魏姬夫人一句话，他就当了国君了。他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能有你我兄弟大吗？他要当国君，也得跟咱们弟兄打个招呼，起码得来个大刀切白菜。要是按着哥几个均摊匀散，那就不是大刀切白菜半对半了。齐国江山，咱们是人人有份儿。几个公子商量完了，各带家丁勇士就闯进来了。他们是各具一功啊，一个人占了一所宫院，咱们也集中明点，文武不来不要紧，叫武士家丁跪拜在银安殿前，高呼咱们几声千岁，好吗？当时齐国出现了四位国君，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再加上这位公子无愧，可不是四位国君吗？这还不算公子昭，公子昭跑到宋国去了。公子雍呢？公子雍是个老实人，说白了就是个窝囊人。这也不能怪他窝囊，他是桓公身边一个最小的偏妃生的， 母子在宫中没有地位，这娘俩有自知之明，公子雍跟谁也不争也不抢，你们要是想起我来就给我一份，想不起来我也不要。他就在他母亲的宫中忍着，现在齐国大乱，他跟他母亲商量商量，要了几个路费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弄了根绳子，自己把自己从城楼系下去了，他跑了。跑哪儿去了？公子雍历经千辛万苦跑到秦国去了，见秦穆公。秦穆公待他还真不错，拜他为中大夫。不管怎么说，公子雍有来头，高山点灯名头大，他是齐桓公的儿子，秦穆公得高看一眼，这位就上秦国忍着去了。齐国少了公子雍，没人理会儿。这几个公子平常也不爱搭理他，看不上他，总觉得他怂头日脑，做不出什么大事儿。他跑了就跑了吧。四位公子同时坐殿，都称孤道寡，齐国是乱套了。一个将军一个令，各自都往外传旨，听谁的不听谁的。易牙问树雕，我说哥们儿，你别在这捂着脑袋在屋子里转悠了，你气大强杀百官的本事哪儿去了？齐国不能这么乱呢。树雕一听，你可真聪明，不错，我是朝文武百官下手了，可是那是朝中的大臣，这四位公子谁惹得起呀？咱们哥们儿在百官跟前拔个梗梗，犯点浑都可以。要讲浑，咱哥俩能浑得过这几个公子吗？你让我怎么办？易牙觉得树雕说的有道理。正在这时，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向他们禀报一件事情，说都城东城的门领官丢了。树雕一听，去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当时把小太监轰出去了。丢了一个门领官，跟我说干嘛呀？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刚把这小太监轰出去，树雕一琢磨，不对，又把他叫进来了。你听谁说的？门领官丢了？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你认识吗？我不认识，但是我打听明白了，这个人姓崔，叫崔妖，他原来是监国高虎家中的一个家童。哦，听到这儿，树雕看了看易牙，易牙瞅着树雕，两个人心照不宣，当时重赏了这个小太监。行了，没你什么事儿了，我们已经知道了，把这小太监打发走了。树雕说，哥们儿，吉人自有天相啊。易牙一听，咱俩算吉人吗？对，咱俩是正经八百的吉人。现在还有比咱们俩更着急上火的吗？易牙一听，泄气了。哈，你说的是这么个吉人呐？行了，你就别抠着字眼了。刚才这小子进来一说， 我想起来了，咱齐国住着两位大人物，周天子派来的两位上卿，一位是国一仲，一位是高虎，这两位在咱齐国有相当高的威望，桓公对他们都谦恭礼让，文武大臣有80%在他们面前都称自己为学生。当年连管仲和鲍叔牙都称这二位为先生啊，只要这二位能替公子无亏说句话，那无亏的宝座就稳如泰山了。咱去求求他们吧。乙牙一听，对，赶快前去拜访。等等，树条把乙牙拦住了。哥们儿，咱得好好想想，见着二位国老应该说点什么，在他们面前可不能动硬的，只能来软的，最好是央求。好，那咱们先备一份厚礼，备好了礼物然后换衣服。这可挺麻烦呢，这两个人换了一套又一套，一共换了20多套，总算是换得顺眼了。不能穿得太华丽，又不能太寒酸，光帽子就换了9顶。帽子也有讲究，那当然，古代讲官者礼之始也，也就是讲究礼貌。树雕一牙两个人收拾好了，就奔高府来了，离着还有半里地呢。这俩就下车了，谁也不敢大模大样的在老上卿的门前坐车而过。这二位远远的下了车，一步一步溜达过来了。到了门口一叫门，老管家从里边出来了。老管家认识他们，心里说，这两个奸臣上这儿干嘛来？是不是来追查公子昭的事儿？老管家挺紧张，上前跟他们打个招呼。二位大夫，你们有事儿吗？乙牙和树雕给老管家深施一礼，请您受累，回禀一声，就说有朝中的树雕和乙牙来拜见老上卿，请二位稍后。老管家进去了，咣当一声把大门关上了。管家进了书房，向老上卿回禀。高虎吃了一惊，这俩家伙干嘛来了？他们是不是来追查公子昭的下落？也许他们知道了东门的门领官是我的家徒。高虎转念一想，现在公子昭已经到了宋国，宋襄公已经点兵出发了，就要大兵压境了，我惧怕你们何来？想到这儿，高虎吩咐把大门打开，请他们进来。一见面，高虎对这两个人非常客气，这两个人有点发懵啊，真是受宠若惊啊。高虎是监国大臣，对他们这么客气，客气的这俩家伙有点坐立不安。高虎乐呵呵的问他们，二位在齐国身兼要职，国事多忙， 怎么会得闲来到老夫我的府里？请问有何见教啊？这俩人一听，赶忙站起来了，给高虎深深鞠了一躬。国老啊，现在齐国多难，我们想请您召集一下百官。现在齐国的文武文忠典不临朝啊，只有您能呼唤这些文武。现在齐国已经不像个国家的样子了，请国老看在黎民百姓的份上，您招呼一声吧。这俩人把衣服一撩，跪倒在高虎的面前。这俩家伙都哭了，这回是真哭，哭的是三行鼻涕两行泪。他们是为齐国担忧，不是，他们是把自己的那些伤心事儿都想起来了。如果齐国再这么乱下去，这俩也就完蛋了。他们想的是自己的荣华富贵，所以他们才哭得这么伤心。国老叫他们平身，你们起来说话。既然你们来求我，我可以去叫百官，请他们上朝。不过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必须实话实说。国老啊，我们怎么敢在您面前撒谎，在您的面前隐瞒？我们一定实话实说。那好，我问你们，国主桓公怎么样呢？这一问呢，把这俩家伙问的是哑口无言。